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今天我们又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想，听神的旨意，我们都想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那我们今天就想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今天一起请各位弟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教训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去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生活行为里面怎么去跟随主，明白主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就讲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里讲的就是，你不明白神的旨意呢，你就是糊涂人了。有些基督徒活了很多年还是糊里糊涂的，不明白圣经，没有跟随主所以呢，我们就要看看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去怎么去行事为人。有一个姊妹啊，她接到一个旅游的宣传单，她上面她就想参加一个旅行团了。我们知道要参加旅行团呢，要什么呢？第一，你要有钱；第二，你要有时间；第三，你要有健康；第四，你要有那个参加的意愿，旅游的意愿。这个姊妹四样都有了，所以她就祷告，她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我参加这个旅行团呢？”他就看那个宣传单上面呢，他们说他要做那个旅行团呢，又坐那个飞机是波音747飞机，所以他有祷告了。我说：“主啊，求你让我知道我是不是要参加这个旅行团。”他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刚刚就是7:0040分。他看那个钟呢，上面是747，他说：“哎呀，我要坐那个飞机又是747，等我醒来又是747，这不是神的旨意要我参加吗？”你是不是这样了？来寻求神的旨意的呢？我这里我没有给你一个答案你自己去细想。有对夫妻他要确定要有几个孩子。那个丈夫呢，他说有3个，妻子就说2个就够了所以呢，到底神的旨意是要他们有2个孩子还是3个呢？那是你自己，你怎么去知道神要你有3个还是2个呢？这个都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糊涂。所以呢，有一天有一个弟兄问我：“哎呀，我看到人家他买那个 Go Lotto 那个乐透彩票他们中了，很高兴。你说我应该不应该去买啊？”他说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牧者，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做工很辛苦你赚很多年的钱还是不够钱去付那个首付，那你们可以去买。 你买的时候呢，就看到神的恩典，你中了，你就把这钱去买房子，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啊，他说，他问我，他讲的对不对？我说我，你不要问我，你看圣经怎么说。我就说，若是你买那个彩票真的中了，你会怎么做？啊，他说我要买房子，然后呢，我有钱呢，那剩下来呢，我就把那个在做宣教的工作。我说你真的会做宣教的工作吗？我恐怕你中了之后呢，你就让你的上帝就好像观音菩萨一样，你去求他的时候，他就给你福气；你不求他呢，他就不理你。我说你的上帝就是这样的吗？你是不是把上帝看得太低呢？我就让他看圣经，圣经怎么说呢？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那里说，你们全心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说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要贪爱钱财，神是不能够回避他自己的，他不能够背负自己。所以呢，若是他让你中了彩票呢，就是背负他自己了，啊，会不会这样呢？我说你不中，我不担心，因为你应当是不中的，你中了我才担心呢。你的上帝是真的吗？你的上帝真是这么低吗？你的上帝真就是讲了不算数吗？啊，所以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总要努力遵守做真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他要你努力遵守做真经事，你买彩票呢，我不认为这个是真经的事情。所以呢，你自己知道圣经的话语怎么说。因为神的话语呢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问这些事情，我们很清楚知道的，我们不要问究竟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啊，我们就看一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啊，我们把它一起读一次好不好？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去买了彩票以后呢，哎呀，我会不会中啊？我这一次只中了六个号码吧，我只中了四个，若是我有两个就好，再加两个就好了，你就没有喜乐了。不住的祷告，你能够为这事情祷告吗？凡事谢恩，你买了彩票以后不中，你说感谢神让我不中，你可以有这样的祷告吗？谢恩吗？你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呢，啊？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啊，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事情我们应该不应该做呢？我们能够祷告，能够为这事情来感谢神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以为以前我的生活没有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呢，现在一直都后悔，一直悔恨。啊，我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听神的旨意。我在这里说，你要接纳你以前做过的事情，接纳你的过去，因为已经过去了。啊，这个神已经决定的旨意了， 我是男的，神决定我是男的，我就不要后悔说，哎呀，神为什么不让我做那个女的？你在学校里面有什么的老师，有什么的兴趣，交什么朋友，以前的过都已经过去了，都是神已经定了。你受什么叫教育？是没办法改变的事情，神已经决定了，结束了就算了，不要因为以前做的事情后悔，好吧？然后将来怎么样呢？我要胜服未来的事情，我要真心的寻求他的旨意，用正确的态度。清洁的良心，最重要的清洁的良心，你不要欺骗你自己。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揭露敞开的。我愿意跟从他的意思去行，就知大若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怎么样。前面的路程我们要顺服，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好吧？接纳我的过去，胜服我的未来。所以呢，寻求神的旨意呢，一般来说呢，是只有很简单的三个部分。三步，第一要看看圣经的原则是什么，然后跟属神的人有交通，领受他们的教训，然后呢跟从神在环境中的带领，他怎么带领我？一步一步的，一直都有心里头有平安的，让他带领我，我们就可以走到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呢，我就从这三方面来看。第一，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按正义来解析，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呢，我们读错了，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以为圣经是这么说啊。就举一个例，就是说以前有一个执事，他有一天他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那里说这里说善作执事的自己得到美好的地步。什么叫做美好的地步呢？所以呢，他就拿英文圣经来看了。他读的是英王 King James 译本，新英版1611年出的那本圣经那他上面说 For they that have used the office of a deacon will perchurchto themselves a good degree。 那你不要忘记这个是1611年的英文，很多的字呢已经改了的意思已经改了这是莎士比亚以前的英文呢，我们现在看呢，我们每天都不是都不用了所以你看 King James 那本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哪里说，我们说爱英文不是 love 吗？但是呢，那本圣经里说 charity， 他用那个字呢是 charity。我们现在呢做善事才用 charity 的我们不说我爱一个人，我不是 charity 他，因为呢这个好像有点可怜他的意思。但是以前是这样的意思，以前是爱，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他不明白，他以为的是说我要买一个好的学位 a good degree， 所以呢他说我一直都想买一个 degree 的，所以现在圣经都叫我去买了，所以他就去买这个神学 学士了。你现在有钱了，你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博士硕士都可以买得到，学士呢就很容易买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若是他好好的读圣经，若是他用那个新的译本，好像那个NASB， 这个是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或者是 NIV。就讲的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讲的在神面前有一个 high standing， a great confidence in the faith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这里圣经的意思本来就是说，你做一个执事呢，你就有善做执事呢，就达到美好的地步。在基督耶稣里，你也可以有信心。不是叫你去买一个学位，因为这英语的已经那意思已经改过了，以前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问题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很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意思读在圣经里面。若是他买那个学位的时候，他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呢，他就不会买了。所以呢，我们读一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益，在这弯曲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里说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益，你没有读这个学位，你就去买一个学位呢？这个是不是诚实无益？你是骗人的。所以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就不应当做不道德的事情，欺骗人的事情，占人便宜的事情，批评论断的事情，都不是神的旨意。那个清洁的事，光明的事，这是神所喜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人愿意顺服神，从他们的经验结局，我们知道怎么实际上跟随神的旨意而行。圣经的原则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不要做，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益。这个是圣经原则，按照正义来解释神的话语。第二呢，我们要听属灵的人的建议，听他说话，慎思明辨。意思就是说呢，你不是单单听人讲，你要自己要思想他讲的对还是不对。一个普遍受人尊敬的属灵领袖呢，通常会对神的旨意十分了解，但是我们还要小心，毕竟他不是你自己。你能最能了解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人都会有软弱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讲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寻求是不是神的旨意，让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有一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属灵的人，当谈的时候呢，我们要通盘，让他通盘了解你的问题，才能给你中肯的建议。我们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就是先知以利沙的故事，这列王记下第四章。你知道以利沙先知是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先知，他替一个女人祷告，那个女人呢，这果然就生了这个孩子。生了以后呢，但是有一天那个孩子忽然头痛死了，他的母亲呢去找以利沙，以利沙远远的看到他，都要不仆人就问他好不好，你好吗？为什么他要仆人去问他好不好呢？他问他丈夫好不好啊，孩子好不好呢？因为以利沙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那个仆人也没有告诉他的孩子死了，他说都平安，在圣经里面说，哎呀，以利沙怎么知道你的孩子死了？以利沙就摸不着头脑了，他说什么都好，你找我什么呢？我们再看以利沙怎么说。这里圣经说，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着神人的脚， 基哈西前来就要推开他。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啊。神人说：“犹太吧，因为他心里受苦，耶和华向我掩门，没有指示我。你看那个先知呢，他也看到那个女人，他也不知道他心里头受烦的是什么。因为什么呢？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告诉我，没有指示我。有这个属神的人，有的时候他也有不痛的地方。有不，主人说，我可想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他还是没有讲他的孩子死了，他就说我从来没有求他，你现在这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他没有把他的问题告诉以利沙，以利沙怎么能够给他中肯的意见呢？于是呢，以利沙就吩咐他的仆人说了：“你出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你去见那个孩子。既要见遇见人，不要问他安，人家问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把我的杖拿去放在那个孩子的脸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孩子已经死了，那他以为这个孩子呢不听妈妈话，不受管教。他那个杖放在他的脸上呢，为是什么意思呢？杖是用来管教的，啊，他就可能对那个孩子说：“你不听话，我就用那个杖来责分你。”希望他的孩子听话。你看，以利沙也不知道，所以呢，以利沙最后呢，他还是跟那个妇人去了。一看到那个孩子，就知道孩子根本就已经死了，就为他祷告，就把他活活的带到母亲面前。你看，就是神人，就是先知，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全部的真理真相啊。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要怪教会的长老，不要怪教会的传道人，哎呀，他为我祷告都不通的，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全部的真相啊，这个就是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要交代清楚，就人家为你祷告的时候呢，你不要假设传道人是神人啊，那你不说呢，他也知道你这是你的父亲，不一定啊，他也人，属神的人也是人，他有他的限制，他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精心透意。但是我们要请教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坦白啊，不要把事情一半讲一半不讲就隐瞒他，他没做总来不能够啊把最好的建议给你的，这个第二啊，对神人我们也需要的态度。然后第三呢，我们就要服从身在环境中的带领。这个环境呢是外面的，神要为我们关门，我们就不能进；为我们开门，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进去。但是也包括我们的内心，你心里头平安不平安？你心里头怎么想啊？所以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四二节那里说，我们一起读这个的经文。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信服的，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心里头常常有平安。我们说话立志行事，在主面前愿意信服，常信服的啊，看环境一步一步就体会到神的旨意。啊，兄弟在中国宣教的事情已经做了19年了。 一出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要在中国工作。我做宣教士的开始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就是1995年，我们就香港就1997年就回归中国。1995年的时候，我就叫祷告，我说以后香港呢，回到大陆的关系就会很亲密了，我们进大陆也很容易了。我是中国人，主啊，你要为我中国做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欠了中国人的福音的债，怎么去偿还呢？我就祷告，祷告了好几个月，我也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怎么开始，我怎么都不知道。但是一步一步的，我那个时候呢，最近呢就是深圳，从香港去深圳呢是比较容易的。那我就常常去深圳去那边走，去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形。突然之间，我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电话来找我。这个人呢，我已经没有看到他，已经30多40年的以前那个好的弟兄，然后他都去了美国，我们就没有再见他。他打电话来说：“弟兄啊，我说你是谁呀？我你怎么有我电话的？神总有办法，他要找我就找到我。他说，我想对你说一件事情。”我刚从一个海岛回来，他经过香港就又回美国。他说呢，那个海岛呢，人口大约是700多万，那个时候海南只有700多万人，基督徒呢还不够1%，人口跟香港差不多，但是基督徒的数目很少。你愿意到那边去看看，看看可以不可以帮助他们那边的传道人，帮助他们的教会吗？我说好啊，我说我试试，去看看那个情形，看是不是神为我开路，一步一步的做中国宣教的事情，所以我就去了。那个时候我们要去的时候，在香港我们不敢寄信给那个海南，我要到深圳去寄信，因为在国内呢，国内到国内呢，这个信就不会被打开。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呢，也要坐国内的飞机，那就是甚至是国内的人去过去。我就去那个地方，就看到那海南中部那个地方，那里农村的教会，看着他们的需要，那里有很大的需要，有他们差不多把附近的农村呢、都把福音传遍了，但是他们要上山。农村里面呢，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但是传道人呢，他们受的训练很少。教会需要传道人，需要他们受训练，需要很多资源，还有他们的孩子需要受教育。所以呢，我在香港，我就把这些东西带过去，然后他们训练了他们，让他们可以上五指山上面呢有少数民族，苗族、黎族。哎呀，我就说那边的那个福音呢，是一个很大、很有功效的门。我去那边的时候呢，就知道是神的旨意。有一个晚上，黄昏的时候，我就去到外面去这个田间里去走，看那边有这个小溪，就是水里面呢有很小小的鱼。小小的虾，那我就突然之间就想到，40多年前我在中国住的时候，小的时候呢，也是看到那个小鱼小虾，突然之间我心里都很有一个亲切的感觉，就好像看到异象，就是说这个鱼那个虾呢，现在很小。他就跟这个小溪就到河流。 万泉河，从那个河他们就出海，就变成大鱼大虾。我就看到一个异象，我说这个教会现在人数小，一切都需要有需要，但是呢，我看到将来神大大赐福的时候呢，这里有很多人信耶稣。让我祷告之后，过了几年，我就有需要就去其他地方了。啊，我有机会到山上去传福音。现在呢，海南的基督徒大大的增加，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神派了很多人去帮他们。啊，然后他们弟兄姐妹也很努力的传福音。现在呢，他们的基督徒的百分比大约是4-5了。啊，翻了4倍、5倍了。我看神这工作很奇妙的，一步一步的带领，而且也让我这19年来了，去了很多地方，我想都没有想去过的。这个好像这个兰州，这个河水呢是黄色的，那么这个是黄河。我没有想到我会到兰州去那边去做全福音的工作。亲眼的看到黄河是怎么样的。这19年来是我生命里面最丰盛的19年，我看到在神的旨意里面生活，看到在他的旨意里面去工作是可等的，可等的有福。15年前，我的肝有事，我的那个肝已经换了肝，这是五，所以我就一直都不能够就工作，不能够做这个全世界的工作。但是神的供应呢，从来没有缺乏。我到中国去一切的路费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出的，但是神一直的供应我们。所以呢，我就看到一个基督徒跟随神的旨意去行呢，是最美好的祝福，是最美好的结果。那我就看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他跟随主的寻求神旨意的榜样，在一个叫在旧约，一个叫新约。我们就看看这两个人。第一个人就是大卫。大卫就是历代志上的14章，大卫就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人听到呢，就上来去就找他，大卫听见就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乌撒在利法因谷。非利士人来了，来做什么呢？不是来赚进贡，乃是要来前说大卫的命，要把以色列攻看以色列。哎呀，第一是大卫怎么办？第一是件事情，他问神，可以不可以上去？你还有选择吗？你不上去，你怎么样呢？你就投降，你就被杀。只有一条路，你就去，又上去去攻打。为什么大卫还用问呢？但是他什么事情都问神，他请问神说：“我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别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他求问神。第二呢，怎么去做？第二他就问神，我怎么去做呢？哎呀，大卫身经百战，他已经是一个大将军了，他是皇帝了，打仗对他来说呢，就家常便饭。他还要问神，问什么呢？你就去打吧。他不是，他就问神说，要神教授他怎么去。他说不，神说不要一直在地上去， 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双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上树下的有脚步的声音呢，就要出现，因为神已经在你面前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哎呀，他问，神就告诉他不要正面去冲突，后面去打。然后呢，听了之后，大卫怎么做呢？他就凭信来遵行，就听神的话去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若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呢，你一定要决定跟从主。你不要说神啊，我要求你的旨意，我应当去西面还是去东边？难道神说去东边，但是你心里头我说我希望去西边的，你要不听神的话，你就去西边，那神就不会告诉你的。啊，大卫不是这样，凭信而遵行，所以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读，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与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片直到基什，就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你看，一个人求问神可以不可以，怎么去打，然后呢，凭着信心走上去，就是呢大的胜利。我们就基督徒也是一样，凡事我们要问神去怎么做，一步一步的，神让你的信。然后我们看新约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背景就是斯提凡被杀了，然后呢，教会受大的逼迫，腓力就到撒玛利亚去那边。在撒玛利亚里面呢，他行神迹，赶鬼医病，在神里面呢有很高兴的大福星，有很高兴的声音。哎呀，多么好！建立教会，在那里牧养。但是突然之间，神对他说，有一个主的使者对他说，起来向南走，往哪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哪路是旷野。哎呀，我在这个城里面牧会，有这么多人信耶稣，大有福星，你要我去南部做什么？这个路是旷野，里面什么人都没有，你让我去做什么呢？但是腓力听到之后，他怎么办呢？第一，他立志，他就请上去，他没有跟上帝吐教还教，他说我在这里工作这么好，为什么要我去？不是，他就起心去了。那这个很重要，听到神的话我就去了。不料是什么意思呢？Totally unexpected， 完全不知道，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在这个路上会碰到人的。不料，我们生命里面呢有很多的不料，你知道吗？上帝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带领我们的安排，有一个人亚提阿婆，就是古时就是黑人。他是一个大有权的他见，他见是什么人呢？就是跟侍奉皇帝的人，他是很有大权的总管淫妇啊，在女王手上总管淫妇，他是很有权的、很有权柄的人。但是这个人呢，敬畏神，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他有认识上帝的礼节，他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腓力想也想不到会在这个旷野里面碰到这样一个大有权柄的人。腓力的反应是怎么呢？第一的反应就是说，七点我才去，我还要在撒玛利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起身立誓去了。第二，他就不问理由，他没有问为什么要行旷野的路， 旷野没有人迹，也没有工作可以做，他不问理由他就去了，顺服。然后呢，他不住的信服。那圣灵就对他说，看到这个车，他就对腓力说，你去抬住那车走。腓力就跑到他家那里。腓力那个时候他没有骑马，他是自己跑的，在一个旷野里面，你看看奇怪吗？神让他就跑。那个太监呢，坐在车里面做什么呢？念读圣经，读到以赛亚书第53章，就听到他念以赛亚书，他不明白。腓力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个人就是需要有人替他解释圣经。神的灵就带领腓力去那个旷野里面，这个旷野里面呢就碰到这人。你看神的安排是多么的奇妙的，他没有问问题，他就信服下来。那结果是怎么样？太监就对腓力说，先知说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指着别人呢？他讲的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于是呢，这么好的机会，腓力就把以赛亚书53章，也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复活的事情告诉他，也把福音与他分享。对他全讲耶稣。往前走的时候，有谁的地方，他一定对那个太监说，你信了耶稣呢，你要受水礼。有水的时候呢，太监就说，看啦，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你看这个人，腓力就坐车上跟他开了一个布道会，布道会完了还做跟进，还做这个慕道班。读完了以后呢，他个人他自己说，我要受洗。于是呢，腓力就说，你若是一信相信，你就可以受水礼。他就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非洲第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诞生的。非洲现在你知道吧，非洲的基督徒比亚洲的更多了啊。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啊。昨年的统计呢，非洲里面的基督徒很多了，现在比亚洲更多。这个太监就是第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腓力顺服神的旨意，没有理由的理由，他就跟随那个理由去，然后呢，他就把福音传到非洲去了。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的，知道神的旨意，知道之后呢，还要遵行，好像大卫一样，凡事求问，好像腓力一样，凡事顺服。所以呢，我们总结的时候就看到保罗啊，对哥罗西的教会的人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因此，我们认识知道神的旨意呢，就让我们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目标吗？这是我人生的盼望吧。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蒙他喜悦。我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让我们不一生的追求不断查验他的旨意，满心知道他的心愿，忍耐顺服神，完神的意志，得着神宝贝的应许。结束的时候，我跟各位继续读两节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各位都肯熟的，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可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呢，是让我们去查验的。这个神的旨意呢，是善良的，是对我们很好的，纯全的，不是有罪的，可喜悦的。我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心里头能够喜悦的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的旨意，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我们心里头充满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知道他的旨意之后呢，我们能够遵行。能够查验之后，我们去走，让我们一生蒙他大大的福气。因为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我们承认我们不配，但是主耶稣成为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怎么顺服神的旨意，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明白，能够查验你的纯全、美好、可喜悦的旨意。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最善良、最美好的，让我们一路的跟随。主，让我们效法圣经里面大卫、腓力的榜样，让我们一直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结果子，能够荣耀神你的名。我们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